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弟兄在工作当中发生工作意外，被电击倒地，而就在他发生意外的时候，他没有埋怨神，他第一个想法是，主耶稣，我感谢您，您还要我。因为他自己知道这段时间跟神的关系是疏远的，而就在那被电击当中，他深深的看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他发现自己是被神所爱所管教的，他心中充满感恩，回到神面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埋怨神，还是安静等候神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哀歌第一章，因罪受罚。耶利米哀歌一到四章都是字母离合体诗歌，意思是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，而第一章有22节，每一节的开头的字母是按着希伯来文的字母顺序来出现，这是一种特别的文学形式，它一方面让人在阅读时看到文字之美，二方面可以谱曲歌唱的诗歌。而这一章是苦难以及苦难原因呼求交错出现，一到八节，王后成为寡妇。第一节，先前满有人民的城，现在何竟独坐？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，现在何竟如寡妇？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，现在成为进贡的。旅程中一本是苦工，新一本是奴隶。他夜间痛哭，泪流满腮，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，没有一个安慰他的，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，成为他的仇敌。经文的开始是何进，这是挽歌的开始模式，因此被称为耶利米哀歌，为国家灭亡所举哀。时间点在主前586年，犹大国亡于巴比伦，选民被掳受害，在这里所写纪念的诗歌。这里清楚地对比了过去与现在，过去耶路撒冷城充满很多的人民，现在成为凄凉，过去犹大国在列国中是尊大的，如今却成为寡妇般的羞辱，过去犹大国如王后般的尊贵，如今却成为奴隶苦工，过去有很多的朋友，如今朋友变成仇敌，以诡诈待他，无人安慰。当在顺利成功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把一切的胜利当作理所当然，以至于失去了警觉的心，失去警惕，自以为尊贵荣耀可以依靠朋友，但当离开神，一切的荣耀成为羞辱，朋友成为仇敌。求主让我们在平安顺利时，就单单抓住神，归荣耀给神。第三节，犹大因遭遇苦难，又因多服劳苦，就迁到外邦。他住在列国中，寻不着安息，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。犹大要承受苦难，流亡外邦，在列国中不得安息，敌人追赶，四面受敌，无路可逃。第四节，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，他的城门凄凉，他的祭司叹息，他的处女，现在中一本是圣殿歌唱的女子，受艰难，自己也愁苦。在被掳流亡的过程，一个极大的痛苦就是无法敬拜，无法守节，无法到圣殿献祭，祭司叹息，圣殿中歌唱女子受艰难，被赶逐。陈志范先生的著作《诗根的兰花》提到了华人移民的哀歌，而基督徒最大的诗根失落，应当是我们离开了神的面，不再能够敬拜神。当人与神隔绝，就与生命隔绝，与平安隔绝，与喜乐隔绝。呼求主教导我们把握今天，积极敬拜神。第五节，他的敌人为首，他的仇敌亨通，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，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，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，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路，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。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，就追向古时一切的乐境，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，无人救济，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耻笑。 耶路撒冷大大犯罪，所以成为不洁之物，比真中一本是摇头讥刺的对象。素来尊敬他的，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，他自己也叹息退后。这里提到了为什么犹大人要承受苦难被掳，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恶悖逆不洁，因着离弃神，神离弃以色列人，使以色列失去保护，承受刑罚。当我们在被神管教时，许多时候我们会怨天尤人，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好，神照顾别人没有照顾我。在我们遭遇困难时常常埋怨神，而在顺境中常常把荣耀归给自己，以为是靠着自己来赚得这一切。求神使我们清楚看见，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要施行公义的审判。因此当我们在遭遇困难时，求主使我们心安静下来，求主光照我们内里的罪恶不洁，把握现在，赶快悔改归向神，神的怜悯仍然为我们存留。当神刑罚时，敌人手里成为主人，仇敌辖制，而原本的以色列首领失去领导能力，自己都找不着食物，饥饿衰弱，在被追赶时无力前行，更无力顾及百姓。当末日刑罚来到时，我是否如同这里的犹大领袖，自身难保，恐惧不安，无力照顾人，还是我们是预备好领袖，明白末日神必有的心意，平静安稳，抬头挺胸，并且将平安与祝福带给身边的人呢？在选民流浪之后，会想起过去的乐境荣美，更加不生唏嘘，被人藐视叹息退后。我们常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，唯有在失去时才知道恩典的重要。因此求神教导我们学习凡事谢恩，为着我们的平安感恩，为着我们的健康感恩，为着我们的家人感恩，为着我们的学校工作感恩，为着我们的教会牧人感恩。当我们数算主恩，我们就更加珍惜，并且感恩会使我们有信心，相信过去保护我们的神今天要继续的保护与怜悯。九到十一节是求神观看，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义经上，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，所以非常的败落，无人安慰他。他说耶和华，求你看我的苦难。现在一本他呼求上主的怜恤，因为仇敌夸大，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，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，论这外邦人，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。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，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，他们说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甚是卑贱。犹大的污秽写在衣襟上，意思是众人都可看见，无可隐藏，是极大的羞愧。人在顺利时不会思想违背神所要承受的后果，因此失去警觉，一败涂地。人在危难中才开始转向神，呼求神看见我们的苦难，怜恤我们的苦情，因为仇敌强大，我们无力自救，敌人长驱直入，攻陷耶路撒冷，夺取其中的宝物，更夺走圣殿中的圣洁。因为神曾吩咐外邦人不得进神的圣殿，但在国破家亡时，圣殿被毁，百姓极其痛苦，因着敌人围困，粮食短缺，物价飞涨，有钱都买不到食物，在极危险中呼求神观看，因为深深被人藐视。神好期待跟人建立最亲密的关系，神不愿意离开神，但当人不断拒绝时，神被迫离开。神好期待人真心的认识神，向神祷告。当人平安顺利时，常常忘记神，骄傲自大，行恶，而神允许人进入苦难，剥夺人自以为的平安，好使人得着真正的平安。人在苦难中学会祷告神，仰望神，学会圣洁，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。一到十一节提到了锡安的荒凉，过去跟现在的对比，在人口上面，过去满有人民，如今独坐凄凉。第二，在权柄的部分，过去在列国中为大为王后， 但现在成为寡妇，成为奴隶。第三，外交的部分，过去朋友是政治盟友，但现在无人安慰，朋友成为仇敌，大力攻击。第四，节期，过去有守节的荣景，如今圣洁凄凉，外邦人进入圣殿。第五，君王，过去有威荣，如今首领软弱无力的奔逃。第六，荣耀的部分，过去受人尊重，如今他赤露人藐视。第七，在物产的部分，过去这地是乐境，有许多美物，但如今美物被抢夺。我们思想离开了神，所有的福气都将变质。我们要何等的战兢，有一段时间思想上帝的话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哀歌第一章，因罪受罚。我们刚刚提到一到十一节，形容耶路撒冷从王后变为寡妇，用他来称呼耶路撒冷，仿佛先知在旁边观看上帝的作为。但十二到二十二节，主词从他转变为我，就是耶利米亲自承受了这些苦难，百姓和先知在同样的位置承受苦难，向神呼求。第十二节，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，这事你们不介意吗？现在一本，他向每一个过路的人哀求，你们要观看，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，使我所受的苦。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。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，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。在极大痛苦中，向过路人发出哀求，期待一点点的同理同情，因为正承受极大的痛苦。而这个苦难最深刻的部分，是这个苦从上帝而来。神在高天之上，从高天是祸进入人的骨头，痛彻心扉，无法抵挡。神在高天之上，过去在高天上以亮光引导人，从天上赐下玛纳，从天上降下雨水，从天上赐下话语，如今却是从天上赐下烈火施行审判。 在末日的时候，启示录提到末日的灾祸，在天上有火烧着的大山，扔在海中，在江河上，在地上带来极大的毁灭，我们要何等的战惊。十四节，我罪恶的轭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恶绳附在我颈项上。有些中一本翻译是，我的悖逆绑成个轭，罪恶在他手中缠在一团，他使我的力量衰败，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。这里生动的形容人的悖逆会绑成一个重轭，重重的压在人的肩头上，无法挣脱。人的罪恶会缠在一起，一个罪生出一个罪，成为黑暗的权势，无法拔除。人的力量衰败，被交在不能抵挡人手中，站立不住。为什么会没有力量？因为所有的力量已经内耗光了，所有的力量在与自己的情绪打仗，与自己的恐惧担忧打仗，已经无力再承受什么人事物。我们要非常谨慎。启示录提到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今天我们种的是什么，说的就是什么。当人不断累积悖逆、犯罪、抵挡，就为自己预备了一个重轭，深深捆绑人的绳子，使人重压、受困、无力挣脱。我们反省我们自己，我是否常常觉得疲乏，每天都不想起床，做事无力，生活无趣，家人关系沉重。我们要仔细的分辨是什么原因，可能是身体的疾病，可能是情绪的困扰，但也很可能是邻里的罪恶沉重。如同这一节所提到的，人因着罪恶所制造的压力，罪恶所制造的捆绑的那个力道，都不是人所能够承担的。因此我们要高度的警醒，保守我们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、邻里敬畏神，远离罪恶，得享精神。十五节，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，招聚多人攻击我，要压碎我的少年人。主将犹大居民踹下，像在酒榨中一样。人所夸口的勇士、少年、精英，多数的意见在上帝的审判中都要完全的被灭没。勇士被讥笑，少年被压碎，众民如同酒榨一样被踹下受刑罚。十六到二十二节，求神观看，愿恶人受刑罚。十六节，我因这些事哭泣，我眼泪汪汪，因为那当安慰我、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。我的儿女孤苦，因为仇敌得了胜。西安举手无人安慰，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，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。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。就在这样的刑罚中，先知发出呼唤，流出泪水。神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安慰与拯救者，但如今却远远的离开，百姓落入凄凉的光景，因为仇敌得胜了。西安举手无人安慰，因为神已经命令让四周的人做他的仇敌。耶路撒冷如同不洁的物，成为被众人嘲笑的对象。当人不断远离神、抵挡神、拒绝神，至终要承受神的远离，神不再听人的祷告，就任凭人在黑暗羞辱当中。我们要何等的战惊。十八节，耶华是公义的，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。众民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看我的痛苦，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。耶利米即便承受苦难，他的祷告仍然相信神是公义的，不是神违背了神的话，而是人违背了神的话，不是神被约，而是人被约。这是先知的智慧与信心，在苦难中不是忙着抱怨神，不是忙着自怜，而是承认自己的罪，更看到上帝的公义与信实。即便在刑罚中，我们仍要宣告神是公义的。当人犯罪时，我们常常会批判埋怨神，但这里属灵人让我们看到，是我们自己的罪恶带来了神公义的刑罚与管教。呼求神帮助我们认识自己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真正悔改，神用公义的复兴临到我们。 我们常常是在苦难中、被管教中来认识上帝的属性。我们需要信心，在大的苦境中也能够发出这样的祷告与宣告。十九节，我呼召我所亲爱的，现在译本是盟友，他们却愚弄我，现在译本是不加援手。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，就在城中绝气。过去在面对巴比伦危难时，犹大国选择依靠南方的埃及为盟友，让埃及成为所亲爱的盟友，但在巴比伦进攻的时候，埃及却愚弄犹大，不加援手，没有任何军事的支持。当人远离神，不信靠神，必然抓地上自己以为安全的依靠，金钱、政治、人脉、成功，以这些为自己安全感。但当刑罚临到时，这些所有的依靠都要成为人的羞辱。二十节，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因为我在极难中，我心肠扰乱，我心在我里面翻转，因我大大悖逆，在外刀剑使人丧子，在家犹如死亡。即便人离弃神，但耶利米人大力呼求，求神观看。我们在极难中的患难，心搅动如沸腾一般，承认是自己的悖逆，承受了刑罚，在外有刀剑，在家要承受死亡。是的，我们有软弱，有悖逆，但我们仍然要呼求神怜悯我们，观看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二十一节，听见我叹息的有人，安慰我的却无人。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，因你做这事，他们都喜乐。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，他们就像我一样。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，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，求你照样待他们。因我叹息甚多，心中发昏，在最危难中，身边却没有安慰的人。仇敌因着上帝的刑罚而喜乐，耶利米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，刑罚那羞辱以色列人，要他们承受同样的苦难。愿神谴责他们的罪恶，他们恶待选民，求神照样待他们。耶利米心中有极大的悲伤愁苦。是的，我们的恶行在神的面前，一方面求神赦免我们，二方面求神因着敌人的恶行来待人。在这乱世中，求神使用政权司法，把恶人绳之以法，彰显神的救恩与怜悯。这一章是苦难与苦难的原因呼求交替的出现。一到八节是王后成为寡妇，九到十一节是求神观看，十二到十七节神的发怒使人受苦，十八到二十二节是求神观看，愿恶人受罚。这将让我们思想苦难的来源是什么。第一，盟友离开，过去亲爱的朋友、政治的结盟离开，更重要的是敌人逼迫，有追赶的人，巴比伦的攻击，而背后更重要的是神的管教。第五节，神使他受苦，十二节，神在发怒的时候使我们受苦，主自己轻看一切的勇士踹一下犹大居民。真正的苦难不是外面的环境，而是神如何看我们。而为什么会落入苦难呢？第一，道德的犯罪，大大犯罪。第二，藐视永恒。第九节，失去思想的能力。第十八节是违背上帝的话语。二十节是性格悖逆。就在这样的苦境中，耶利米怎么祷告？第一，他呼求主的看顾。第九节、第十一节、第二十节，求神看，求神观看。是的，我们呼求神观看我们。十八节，认识神的公义。二十二节，求神报仇。最后第七节，他重新思想上帝的作为。我们选一节代表耶米哀歌第一章。第一节，先前满有人民的城，现在何竟独坐？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，现在进入寡妇；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，现在成为进贡的。这一节不但提到了先前、现在、先前、现在，繁荣到凄凉，尊大到羞辱，王后到奴隶，失去荣耀，失去地位，失去丰富。这是哀歌的起头，也是悔改的起头。若我们更认识神起初的创造应有的样式美好，我们会写出自己的哀歌，也是悔改得胜之歌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清楚看到苦难背后属灵的真相？ 是否看得见永恒的可畏，看得见自己的罪恶。我在困境中时常埋怨神，还是相信神，在神面前悔改，抓住神呢？我们来祷告。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重新思想神起初给我们的丰富欢乐，思想未来末日神要给我们的新天新地而有盼望，并且思想我们今天如何回应神，讨神喜悦。求主拿去世俗短暂污秽的思想，听我们的呼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一句话总结耶利米哀歌第一章：天国眼光，思想永恒，今日悔改，蒙神怜悯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